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四章，耶利米书第三十四章，我读了以后我有两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真的可能你好好看，你可能还有看到其他的重点。我总希望弟兄姊妹晨更的时候自己能够读，读完以后真的有什么看见的也可以跟我分享。三十四章我读到第一个是当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方，等于是在总攻击在最危险的时候，神要耶利米，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一回不是对耶利米说的，是要耶利米去对君王说的，对西底家王说的。有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我们是对我们的心说话，要我们自己来面对。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话是要我们去跟别人说的，其实真正来讲也是要面对自己内心里面的挣扎。今天我们常常，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也好，我们常常受了什么叫教养，我们有很好的教养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教养的根基不是顺服耶和华神，这个教养的根基是怎么样让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敌人，怎么样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 social life 更加的圆融，是在这个前提基础上面的。所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呢，以后慢慢信了主以后，我们开始在弟兄姊妹中间在教堂的里面慢慢发现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不是根据在神要不要我们讲，而是根据在我们从前的教养的里面，让我们觉得讲了这个话对我们有益处还是对我们没有益处，我们讲这个话会破坏人际关系还是不会破坏人际关系。我们考虑到的常常并不是说这个话讲了是不是神的心意要让人得益处，就算今天恨我，以后可能是成为一个播下一个可以悔改可以遵从神话语的一颗种子。当我今天在读这个时候，按照我的理性我的头脑告诉我，人干嘛要耶利米啊，你干嘛那么傻，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总攻击这个犹大国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到西西家面前去讲这些话呢？你讲这些话实在是太不识时务了，你讲这些话实在是太不会看时机了，你讲这个话真的太不会怎么样了，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轻重了，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常常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真诚的生命里面相交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持有的观点是像耶利米这样吗？是像耶利米这样的行为吗？还是按照我们在社会上的礼教人的观念里面，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该讲什么话，讲这些话的目的，讲不讲话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跟在这里所讲的话是一不一样的。这是我交通到的第一点。其实你知道任何的人都冒着一个什么风险呢？都冒着一个风险是上帝没有要你讲，你为什么要讲？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破坏了人际关系，你只是自己爽而已，是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上帝常常光照我的，王某人，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你爱讲，我有要你讲吗？讲到最后怎么样呢？你也不痛快，别人也不痛快，对不对？是不是啊？我的名也没有得着荣耀，是不是啊？神常常要我思想光照我的是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读到关于先知方面的东西呢，心里面有的时候有点安慰。有点什么安慰呢？就是十次里面，假如有一次神真要借着我说些话，我的个性我的 DNA 也不怕说错话，也不怕说话以后别人逗我恨。十次里面有那么一次导致神也用我的话了，那至少还有十分之一的比例是什么？还有十分之一的比例是这个被神用的，是不是？那 那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这个情形。那我们再思想另外一方面的情形，另外一方面的情形怎么样呢？哎，不说，一个是说，会说到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说会没去说了一些神没有要我们说的话，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反过来讲，那不说的呢？其实个性的问题是刀的两面，个性的问题，这个就是说说的个性会有一种神没有要你说，你说了，不说的人是怎么样呢？不说的人也会碰到一种难处，是上帝要你说，你为什么不说？你不说为了什么？说的人怎么样？上帝没有他说，他去说是为了他的个性，不说他难过。那么好，不说的人呢？个性不说的人，不喜欢说的人怎么样？上帝要你说你不说，那你为什么不说呢？是为了神不说吗？为了弟兄姊妹不说吗？还是为了自己？我干嘛逗人家恨不说呢？其实个性不说话的人跟个性说话的人会犯的错误是一样，只是在两个端，一个是说了神没要你说的话，一个是怎么？一个人不去说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只要在我们肉体个性的里面，都有可能被神用，都有可能神没有办法用我们。我们只是在讲话不讲话，只是在服侍我们自己的感受而已。但是圣经里面这段话记载的非常的清楚，不是耶利米故意要去跟人家找茬，不是耶利米的 DNA 爱说话，不是耶利米好像是怎么样的情况，好像不说会难过，不是耶和华神要他说。今天至少我读了这段话语以后，我没有替我爱说话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以后每一次说话的时候，你们没有想看看耶利米吗？问题是我要讲的是神真的有要我说吗？假如神没有要我说怎么样呢？我也顶多说真的，我是为了关心你，我把我的看法跟你交通，我跟你交通的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是恨你，我也不是跟你反对，虽然我讲的可能不是你认为的，但是我讲没有一点点的恶意，我讲只是为了你好。可能以后要讲了以前还问一下，真的为了你好，假如你允许我讲我就讲，假如你觉得你不允许我讲，那我也不能那么确定是上帝要我讲，你不想听，你不要我讲，我就闭口。但是呢，按照我的个性，我真的希望对人好，我真的希望能够把它讲出来。但是现在我慢慢要学习着，真的人不想听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也可以不讲。我们生命里面总要有长进。那反过来讲，不想讲的人呢，有没有可能说，我真的按照我的个性，我真的不想讲。但是心里面想到你的益处，有这么一点点的，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我的领受，是不是啊？真的是为你好的，我也真的不想讲的。但是呢，里面若是一直被催逼，一直被催逼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学习另外一方面的对付我们自己的个性？就是说，今天我们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今天我们做我们认为做了会吃亏的事，我们做了以后会有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耶利米当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要他再去跟西西家王说的时候，你知道吗？从前那种被人家打，从前那种被人家木卡他是吧，囚在护卫兵的院里面的这一些的痛苦，这些讲了以后的遭遇，会被一幕一幕的又活淋淋的呈现在耶利米的面前呢。他要讲不讲，对他来讲是一个冲突吗？是一个冲突。那么最后他决定怎么样呢？他决定还去讲。他决定还去讲是因为他的个性吗？不，他里面有一个真正顺服耶和华的心。我们不要用圣经里面记载过的事情来替我们自己爱做的事情来背书。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所做真是顺服神呢，还是满足我们自己个性里面的喜好？我们今天做不做，到底是为了顺服神呢，还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的事？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在最危急的时候，耶和华神要耶利米去讲的话， 若是我们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会去讲吗？假如我们会去讲，或者我们不会去讲，我们有没有可能多有一点的反省？神啊，我讲跟不讲，到底是为了顺服你，还是为了顺服自己呢？这是我读了以后的第一个跟大家交通。第二个跟大家交通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说，被尼布甲尼撒王攻打到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说南国以色列，只剩下两座坚固城了。哪两座坚固城呢？就是拉吉和亚西家。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西底家，他发现说已经在危在旦夕了。突然他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哎呀，我们真是得罪耶和华了，我们怎么可以违背神的话呢？我们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吗，穷人被人欺啊，好人被人欺啊，不会反抗的人，不会把自己的感觉反应讲出来的人是被人家欺啊。这里有件什么事情是神所厌恶的呢？就是说神是把以色列人的祖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今天你一下子有难处，今天你一下子有软弱，你愿意把你自己卖给你的兄弟当仆人卑女，是不是啊？当奴卑，是不是啊？神是许可的。但是呢，神不许可他的儿女以色列人永远成为以色列人的仆婢，什么呀？六年以后第七年一定要还他自由。那么好，今天我要这样讲，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里面有钱有势，聪明智慧胜过别人的，他们有没有这样欺压穷人好讲话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把他卖他自己的身变成仆人婢女的时候，这个神的百姓那些聪明有钱有势的人有没有到了第七年就给他们自由呢？没有，神厌恶。我不知道为什么西底家在那个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要把城里面的这些人，官长也好，什么也好，要他们来怎么样，老百姓也好，要他们怎么样呢？要他们来立约，在圣殿里面立约，怎么样来立约呢？就是应该要给仆人婢女自由的，你们一定要给他自由，不能够再扣留他们了，任由他们自己去吧。我在想，西底家王为什么在他的国度只剩下两个坚固城的时候，他还做这件事情呢？很显然，这件事情在南国以色列人当中是件很普遍的事，而这件事情却是神所不喜悦的事。今天我们想想，今天在神儿女当中，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有什么事情是神所厌恶的，神所不喜悦的，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做的。等到有一天问题出来的时候，等到有一天好像我们受到极大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讲教堂，我们讲我们自己的家，若是我们家里面发生了被仇敌攻击的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到底只是想求神解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苦难跟仇敌的攻击呢？还是我们会像西底家王一样想到说，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行的是让耶和华神心难过的？有什么话我们没有照着耶和华神的话做？虽然表面上来看起来我们能占的便宜没有占到，但是问题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别人应有的权利有没有给他？我们若是想到说我可以占这个便宜，我不占，至于说神的话怎么样是另外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一直行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我们老是用法律的观念，我们老是游走在律法的边缘，谋取自己利益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愤怒早晚有一天会临到，早晚会临到。而西底家在那个时候感觉到事态的严重，结果他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宣布要大家立约，把要释放的要给自由的统统给自由。 来遵行神的话。我不晓得西底家王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思想，真的圣经里面没有记。但是呢，很显然的，这个王也不是个草包，这个王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要有他的国里面的人要有一些什么东西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悔改。我在读的字里行间，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是这样。第二十一节我读到后面的时候，他说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暂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其实前面耶利米讲过更厉害的话，有没有？耶利米讲过更厉害的话。为什么这边要讲到说是暂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呢？而为什么他们已经立了约了，到后来又反悔呢？我想到其中的关联，我跟大家有点分享，你也自己好好读前前后。他们为什么愿意西底家王发动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愿意响应呢？因为大家在想，我们再把这些奴婢留在家里面，不给他们自由，这样的得罪耶和华上帝。若是尼布加利沙王攻破了城，他们怎么还是我们的奴婢、奴仆？仆婢呢？哎，与其我们被这个巴比伦王攻破了以后也不是我们的仆婢，还不如现在我们遵行神的话怎么样呢？给他们还他们应有的自由好了，是不是啊？说不定神还怜悯我们，对不对？是吧？放了仆婢是吧？这个去什么什么弃居什么保帅，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所牺牲的也不是牺牲，只是我们占不到便宜了，对不对？但是呢，若是我们这样遵行神的话的话，怎么办呢？说不定这个神保守我们，我们可以不落在尼布加尼王手中，是不是这样？哎，等到他们这样一做以后，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他们为什么要反悔呢？因为尼布加尼沙王的军队暂时离开了他们，他们一想说，他们不打我们了，对不对？我们放他们自由了，我们不吃亏嘛？结果又再要回来，又再反悔。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真是人心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话，是为了要解救我们现在不遭遇难处。等到我们现在一开始不遭遇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又反悔，我们从前立志要行神话语的这样的决心，以后又反悔，有吗？难道这只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吗？那只是南国快要被人家攻打完了以后，他们做了一个权宜之计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跟多少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发现他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他不是为了遵行神的话而遵行神的话，他为了要他拿他的好处，他在那边遵行神的话；他为了要避免他遭受到的痛苦危机，他去遵行神的话。等到这些危机跟他要的东西都要到了以后，他因为不是真心要遵行神的话，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又不再遵行神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那一些立了约以后又反悔，又把那些释放的奴婢找回来的这样一种心态呢？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做的任何的东西，其实上帝鉴察我们的存心。今天人都会知道了嘛，你这套东西搞久了，对不对？对我好的时候一定有什么目的，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好，你来找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啊？今天我们看看嘛，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跟弟兄，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在家里面也好，这个看看我们的孩子，看看夫妻的相处，是不是啊？没有目的的时候为什么对人家好？ 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的时候就开始对人家好，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太太，很多的丈夫，对不对？这个他的配偶对他好的时候，他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的疑问，奇怪，你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有什么目的啊？我们做人做到这样有味道吗？我们到教堂里面来讲，平常的时候也不理不睬你的，对不对？尤其什么事情呢，也是不闻不问的，对不对？突然怎么又来找你了？为什么？有什么目的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话，就是因为顺，就是按照神的话行，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一个知道神的话是为我们好，哪怕是责备的话，哪怕是鼓励的话，哪怕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我们好。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愿意听神的话，不是因为我今天想要什么的，表面上来装了很听神的话，不是为了这个什么逢凶啊，不，这个避凶逢吉的时候怎么样呢？哦，我们才来听听神的话，跟今天三十四上记载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这样子，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所有做不做一切的心态。我们要遵行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我们一切的心态到底是为了真正相信神的话语呢，还是为了自己一点点那样的利益呢？我们低头祷告。